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伟林，是一封代导信。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史蒂夫·塞恩特决定带着全家进入亚马逊丛林，与瓦达尼人，就是奥卡人一起生活，帮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啊。而在举家迁往丛林之前，他先到丛林呢，选择一块地去建跑道，以及找到可以安家的地方啊。在今天呢，我们会看完第十三章整装待发的最后一个部分。读这一本真实感人的宣教士的传记，以及读来自于伟林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书香家人，取名是《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Thank you.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伟林的家书是一封代导信，在信中说到呢，仅一墙之隔的邻居已经整修房子4个多月了，这期间呢，噪音不断，实在是影响了伟林的精神还有食欲各方面呢。那请书香家人呢特别为伟林来祷告。刘文也是一个很怕吵的人呢，我很需要安静的空间，所以我也稍稍能够体会呢，如果是在家中隔壁一直整修房子的困扰啊，那已经影响到伟林的睡眠等等了。那希望呢，我们能够为伟林祷告，心中有平静安稳，也盼望邻舍他们的噪音能够降到最低，也能够尽快的把房子整修好，让伟林呢可以再重新恢复平静安稳。那当然呢，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伟林能够有主来的力量和平安呢。有时候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呢，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了，神会带我们走过这一段辛苦的日子啊，终将会过去，但是在过程中，确实我们需要恳求圣灵每天来帮助，祝福伟林，也希望呢，我们为你的祷告蒙神的垂听，使你每天呢都能够经历主够用的恩典。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3章“整装待发”最后一个部分。我知道必须迅速行动，顾不得向身边的史蒂夫解释，我抄起猎枪就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追着帕阿跑了。我们趟过河，跑上岸，来到跑道上。此时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我的靴子里还灌满了水。我本来不想跟其他人跑进树林，因为与其在树林里被甩掉，还不如干脆留在跑道上。就在这时，帕阿回头冲着我叫，巴巴快点过来，今晚我们有猴猴可以吃了。我们冲进丛林，冲上第一座山，向达莫因塔多的方向跑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沿着小路在跑，但我不知道过不了多久就没有路了。队员们每隔几分钟就会突然停下来侧耳倾听，一旦判断出猴群的方向就接着跑。在丛林里，瓦达尼人首先要用耳朵狩猎，没有人一边走一边抬眼在树叶中巡视，因为这样势必会被树根绊倒，或者踩到蛇，要么就会跌进深坑或峡谷里。现在我们离这群大猴子已经很近了，可是他们突然调转了方向，我们也跟着进入荒野，不再沿着山脊前进，可是开始跑下陡峭的山坡。我跟在队伍后面跑，突然被藤蔓绊了一下，于是控制不住的飞也似的冲下山坡。我追上队伍时，猴子就在前面，他们已经停下来去吃水果了。突然前面有人开了枪，于是每个人都大叫起来，发布指令，有一只被打中了，还有一只跑到高处去了。巴巴，有一只向你这边来了，射死它，一会儿我帮你吃了它。果然一只大公猴从附近的一棵树上窜到我正上方的树上来了，它窜得很快，我绕着树找，刚好瞧见它沿着一根大树枝跑。 那只公猴正要窜到另一棵树上去，我知道它转眼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该开枪了。如果在沿着树枝跑的时候被我打中，它会掉到地上；如果在靠近树干的地方被我打中，它就会栽进茂密的树叶中，我们还得仔细搜寻才能找到。我的心脏狂跳着，瓦达尼人喜欢捕猎任何可食用的动物，而猎猴子大概是最有趣的了。猎猴子不仅是对猎手的挑战，猴肉也是最好吃的。我开枪射中了猴子，它长啸一声，抓住树枝，接着从20米左右的地方跌落下来，掉在我眼前。拿着吹箭筒跟我一起来打猎的明卡爷大叫：“打中了，打中了！”然后抓着猴尾巴把那只猴子提了起来。晚上他必定会对我的狩猎技术大肆吹嘘一番呢。大家兴高采烈地往回走，连我也把吃猴肉当成了开宴会。为了修建跑道支付报酬而引发的紧张气氛早就烟消云散了。那些猴子来的正是时候，他们使尴尬的局面得到了缓解。也许这是幸运的巧合，可我不这么想。刚回到跑道，我们就听见远处有飞机的声音。瓦达尼人听了听，然后肯定地说：“阿拉斯，这是宣教飞行团契的西班牙名字。”我从包里拿出无线电，调到团契使用的空对空频率。原来是宣教飞行团契的飞行员布莱恩·谢普森，他正要飞往附近的瓦达尼村子，想知道我们在哪里建新跑道。瓦达尼人已经让巨大的树桩冒出了滚滚浓烟，以便更容易地将它彻底清除跑道，同时也希望赶走不断骚扰我们的蜜蜂。布莱恩看见我们升起的烟就飞过来巡视，他带来了坏消息。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个方向上修建，跑道西端将延伸到附近一座山的山脚，从而变成单向跑道。更糟的是，跑道东端正对着河对岸的一座高山，虽然着陆不受影响，但起飞以后必须马上转向才能避开它，除非飞机载重极轻才能爬升到高空越过山顶。我们得把跑道转多少度才能让进出场地的情况更好呢？他建议我们在西南240度、东北60度的方向向上修建，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谢过他，可消息令人极度沮丧。我真不愿意告诉史蒂夫和瓦达尼人。然而瓦达尼人得知后，依然显出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他们让我指出新方向。考察后，我们发现可以把跑道东端南移至一条溪谷的边缘，并把另一端北移，使主要道路绕开另一处低洼地区，因为不可能在那里架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清理出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跑道一端已经颇具规模。我测了一下新方向上的可用长度，发现果真可以延长约60米。如果能够填平窄窄的一小片沼泽，我们最终能将跑道的另一端延长100多米。每天似乎都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有一天，宣教飞行团契的飞机给我们空投了砍刀和磨刀用的锉刀。我们让飞行员把这些宝贵的工具投放在临时营地前面的沙洲上，飞机顺流低飞于两岸的树丛之间。可是当飞行员投放的时候，砍刀和锉刀却掠过沙滩，扑通一声落进了河道中央。几乎与此同时，河岸附近又传来几下落水的声音，有几个人跳进河里打捞急需的工具去了。他们找到了几把砍刀，可是一把锉刀也没有找到，真遗憾。不过即使只有一把钝的砍刀也比没有强。还有一次，李克驾着勇者探戈马脚号来了，他只是来看看我们的进展如何。不过作为热心的邻居，李克从谢尔米拉带来了新鲜出炉的面包卷。他驾驶飞机从我们头顶上掠过， 第一次投下了一半的珍贵礼物，可惜未命中空地，礼物飘进了树林。他调转机头回过来再次掠过，我估计他还得错过目标。我正要提醒他，可惜为时已晚，我差一点就能尝到那些热腾腾的美味面包卷，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飘进丛林，再也找不到了。我想吃面包，而瓦达尼人更想吃。有些人好几年没吃到面包了，还有一些人也许从未吃过。就算没有亲口尝过，他们至少也有所耳闻。瓦达尼人爱吃面包，我以为面包就这么没了，可是他们二话不说就去寻找，找回来时面包已经不如刚出炉时那么松软可口了。可是我敢肯定，外面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我们吃的有多么津津有味。有一天晚上，少言寡语的戴鸟威心血来潮做起祷告说，主啊，我们以前生活在仇恨恐惧之中，整天互相残杀，但是你的儿子耶稣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心，现在我们生活得很好。接着他为部落里的每个村子祈祷，为他知道的每一位患病受苦的村民祈祷，还指名道姓的为我们工作队里还没有跟随上帝脚步的人祈祷。事实上，戴鸟威每天晚上都为我们祈祷，他能以低沉急促且充满威严与魄力的声音轻易地说上15到30分钟。可是在别的时候他是那么不合群，我从来没法让他与别人一起工作，他总是一个人慢慢地走开。积木是营地上的开心果，他有一副望远镜是别人给他的，在营地上只要不跌下河岸，他会退到离大家尽量远的地方，然后通过那副神奇的眼镜看我们，边看边滔滔不绝地评论眼中的一切怪现象。多数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蹲在那儿举着望远镜瞭望的样子逗得我哈哈大笑。这是我的幸福时光，大家一起干活的时候，我回想起为什么有这么多瓦达尼人令我喜爱。他们不懂世故，生活得很真实，他们害怕外面的事件和外来的影响，因为自己控制不了。他们曾经完全与世隔绝，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闭塞了，可他们反而更感孤立。部落里的年轻一辈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他们不再清楚自己是谁，连我也不能向他们保证外面世界会在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给他们一席之地。度过了漫长劳累而又美妙的10天之后，我们与从托纳帕德来的人一起返回上游，还没有人能独立操纵链锯，混合汽油和润滑油修理链条。不过提迪和另外一两个人快学会了，史蒂夫打着外国佬的手势教了他们很多东西，瓦达尼人很喜欢他，一定要叫我叫他再回来，带着他的拖拉机来给他们开辟一个大大的园子。飞机到来之前，我问明卡爷，那我应该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应该在跑道建好以后回来，这样我就能在那里降落了。我们这支队伍包括30多名男子和几名妇女，根据这一大群人的工作进度，我估计在收获之前跑道是不会完工的。我不太相信他们能在10个月内建成一条能够使用的跑道。宣教飞行团体的人根据其他村子的情况预计需要1-2年时间，而且我敢肯定，在我带着大米、白糖和录像带离开以后，原先的大队人马会立即缩减到只剩几名。明卡爷与其他几个要我重返部落生活的人谈了一会儿，然后说，过3个月再来，跑道就能用了，你就能降落了。他又补充说道，然后我们要盖房子好住在里面，科巴也愿意，提提说我也愿意。如山的承诺， 他们三个在托纳帕德都各有一大家子人，搬家就要建新房，这还算容易的，而在收获之前搬到下游来才是真正的牺牲。在我们的新杂货铺开张之前，势必有几个月青黄不接。现在我知道我拥有一支核心团队，他们确实尽己所能地担负责任，以满足团队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我大受鼓舞。事实上，我从没指望不是上帝信徒的人献身于这一次行动。因此，当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要搬家时，我并不惊讶。否则，他们有什么动机呢？瓦达尼人习惯于自顾自，不顾他人。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利他主义。那样的文化只告诉他们，除了最近的家人，谁也不要依赖。上帝的信徒帮助他人是有原因的，对他们而言，这是表达感激的机会，感激上帝用他儿子的宝血为他们指明了道路。马太这样传播上帝的教诲：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把工具、无线电、补给品和弦外马达放在雷切尔姑妈的小屋子里，留到回来时再用。在托纳帕德，我拿自己的靴子换了一双鞋给鞋子裂开的那一位瓦达尼人。我很希望给每个干活的人都买一双新靴子、一把新砍刀和一把新斧头，对他们来说这是很贵重的礼物，而我也能得到很好的回报。只要花费从奥兰多飞到基多的半张机票钱，我就能获得巨大的快乐。哪儿还能有这么好的事情呢？但我知道这样做不行。几十年来，一直有无数双手伸向瓦达尼人，各个国家的各种组织源源不断地向他们输送礼物，他们禁不住诱惑。我们喜欢慷慨解囊，渴望对他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掺杂着几分私心。我们喜欢找个小池塘，好在里面做大鱼。这种致命的利他主义会毁掉我们这些渴望给予援助的人的生活，窃取他们和他们子孙后代的尊严。在跑道上干活的十天里，没有人员伤亡，我交了新朋友，结识了以前不认识的男男女女。我再次确信自己的兴趣仅仅在于帮助我的丛林家人，其他的一切，跑道、诊所和学校都是他们的。我不知道这些是否真的能够建起来，也不知道假如真的动工兴建，总共要花多长的时间，而建好以后又能维持多久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看完了第十三章，整装待发，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现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
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到《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的第14章出发，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